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震荡播节目哈。我们震荡播呢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ID 是 soundtrack 加上一个大写的 M， 并且呢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以及荔枝 FM 什么都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号推送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 APP 中订阅了。那么在这期节目中呢，除了我们四位常驻主讲嘉宾哈，娘娘、孙新凯以及 Frank 同学，还特地请到了最近几年在国内创作了很多部电影音乐作品的鹏飞老师啊，莅临我们震荡播的现场，大家欢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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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为什么这期请到鹏飞老师呢？除了他之前跟我们有过关于火锅英雄的交谈哈。而且呢在前一阵子，也就是七月初的时候，他的在春节档期上映的那一部《乘风破浪》，韩寒导演的啊，终于发了原声带了，半年之后。因此呢也是就着原声带的这部发行哈，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这部比较不错的，尤其在音乐表现上特别优秀的一部华语电影音乐作品。这也应该是我们震荡播开播以来第一次聊华语吧，是吧？
似乎是的。
嗯，对，如果不算这个年终特辑盘点讲的一些东西，对吧？
嗯，
嗯，
我有种给我开小道的感觉。
这是应该的，应该的。行，那我们就先从鹏飞老师来聊起吧。首先我们想聊一聊您是怎么跟韩寒搭上这部戏的。
是那个当时一个余梦制片人来找我的，然后他说他们都看了那个还是火锅英雄的事儿，他说他们都看了火锅英雄，然后跑过来，他们觉得那个片儿配乐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他们说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做接下来的一部这个乘风破浪，然后呢我也就没多想就接了。
是吧，是因为有韩寒导演的大光环在上面吗，还是怎么样？
有一点吧，但是我听说这个团队是不错，然后那个余梦那天晚上请了我吃了顿特别好吃的火锅。
主要原因。
所以这真的是因为火锅缘起的。
对对对，
火锅特别好吃，我就不知道就怎么样，然后我就好啊。
下次有机会在上海品尝一下。嗯，那其实我觉得特别奇怪哈，就是说您在最近这个档期写了一部叫《绝世高手》，是吧？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春节档期写的这部《乘风破浪》，再加上之前写的《火锅英雄》，貌似你的接下来就是接到的作品都是一些偏向于黑色幽默啊，或者带点喜剧这种类型。您在题材上有没有专门做过一些考虑，还是说正好大家都碰到了这样的题材？
好像大家都碰到这个题材吧，因为我其实第一个做的是港囧，然后港囧完了以后，这个好像就是偏喜剧一些的电影，然后大家觉得好像就跑过来找我是合适的，我就
定型的感觉。
对，
我有的时候呢，我也看一些片儿，不是找过来的所有电影我都接哈，但是有一些我像这种、写过几部这样的，我觉得这就这种形式的电影啊，对我来说就不是很陌生。然后呢，它中间再有一些挑战呢、啊，或者是有些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有的时候跟我原来的创作风格太不一样的片子，我也不太那么有把握接，也是有这个原因。
那您觉得这部《乘风破浪》对您的挑战在哪里？
《乘风破浪》挑战就是它跟之前我做的片儿不一样，就是它基本上都是 acoustic， 它从头到尾好像没有用过一个电声乐器。
是吗？
没有，就是那种纯粹的我们讲电子音乐那种。
对对对，合成器。
它电声乐器也有，吉他很少量。
嗯嗯嗯。
然后就是个别曲目有一点那种，
元素，
七八十年代的电声，
就怀旧的那种。
跟现在的电声乐的这个不是一个说法了，已经。现在的电声乐其实是我们现在常听的那种电子音乐，
嗯、
这个在《火锅英雄》里面比较常见，
嗯、
就比较多。《乘风破浪》基本上怎么样能够用这个挑战，就是用最少的元素和最少的乐器还有最少的音乐语言能够把这个片儿写出来，我觉得是在这儿，就是整个是要做个减法，
说白了是成本问题，还是说还要求、
不是不是
这种风格
挺有钱的就是成本上制片也没跟我就是说讨价还价嘛，有的时候会碰到制片就跟你在那儿、那这次他们也没有，他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个片儿呢，首先我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这个片子是音乐不能往大里做，因为有的时候电影配乐嘛，我们就习惯一个认知，就是这个电影配乐应该是宏大的，应该是什么，但其实对于乘风破浪来说，它应该是自然的，它应该是接地气的，但同时要找一个能够让中国观众听得懂的，但是又没有非常民族的这一个调调来，这个也是这个片子当时做音乐的时候的一个考量，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太接地气儿的片子呢，它有的时候偏民乐的这个思维，但好像也不适合这个导演的风格。就他虽然是拍了一个很接地气儿的片，但他希望能用一个更世界化的语言，然后把这个片儿讲出来。其实我觉得是在这儿。
对，我也是感觉，虽然说您说这个音乐写的比较简单，但是我感觉风格就比较丰富比较多变，也用了很多世界乐器，像 mandolin 啊这种，然后像那种
琵琶
口琴呀，
对对呀、啊、对，没有您说的那么简单，但是我是觉得很有想法。
很多时候电影配乐的简单不一定是写作上面的简单，它有的时候你像好莱坞的电影，它配器上很复杂，但是它其实想法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有的时候它也可以倒过来，就是它其实想法是一个挺复杂的想法，但是它音乐表现出来是很简单的。
其实刚才娘娘说的这个就是音乐多元素的表现，其实也是我一直来，包括上次火锅英雄，我也是存在有一点点疑惑的问题，就是因为您在写作的时候，或者说您的整体音乐对于好像对于场景的把握会比较看重一点，根据不同的场景去铺不同的音乐，而主题音乐主题之间的联系似乎会比较弱化一点啊。您这边写作的时候是偏向于主题先主题创作，还是说根据场景这边一步一步来？
其实作为一个作曲的角度来说，自然是偏向主题创作，但是主题创作现在呢离不开电影，如果一个主题呢太有指向性，越是有特征的主题，它的适应性其实越差，它在不同的场景的适应性，它其实有一些时候是就没办法 fit in 到那个镜头里面去，因为它那个旋律啊，因为我们讲音乐主题基本上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指一个音乐旋律或者是动机嘛，但有的时候这个动机它可能就是很多场景都不合适，那么你就是需要不同的主题，然后这个不同的主题之间可能风格差距蛮大的。
那
火锅英雄还是有一个主题了，它其实那个主题就是刘波自己的一个主题，但是火锅英雄本身就是他这个电影其他的音乐重复 的确是它不是一个非常考量主题性的东西。但是你说于小慧儿，他有一个自己的主题，就是那个巴赫的
对机弦上的咏叹调。
刘波是一个电吉他的主题，然后其他几个人物是，是谢尔这个主题的。
对，好像，但是我觉得这部《乘风破浪》也是还是有那么几个主题存在的吧。
嗯，还是有几个主题存在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电影其实没有那么不像原来，然后他会考虑到音乐主题，然后再去剪片子。现在电影不太会因为一个音乐主题的表现，然后他要去剪一段片子。
嗯，
这个挺少见的。嗯，现在，所以好莱坞的电影其实主题也是在弱化。
嗯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之前所做的一些电影音乐上的分析啊，好莱坞的。这个主题虽然是弱化了，但是说它可能会从一个大的旋律或者是一个大的动机里面去抠出一点特别讨巧的这种地方，去来制造一种主题跟就是音乐跟主题之间的关系，用镜面的反转啊，或者是挑一两个主音出来，然后再去做二次的场景音乐创作啊。当然这个也是只是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些好莱坞的一些经验，但是我个人就是觉得说如果整个音乐场景能够有这样一个长就是主线联系起来，对于从某种听感或者是从整体的音乐结构上来说，是否可能会更好一点？
它，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是一个矛盾啊。一个主题变形，如果变形的观众也听不出来的话，那么这个主题的变形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
那就又到了一个就是电影音乐的一个本质问题啊，到底是音乐是能被听到还是？不能被听到，类似于哲学的问题。
对，这个电影音乐的主题就是说，我觉得莫里康尼还是像他这种，他基本上很多电影的主题其实是不变的，他怎么样出来，他不像很多其他像好莱坞的电影，他东拿一个音西拿一个音，然后再拼一个这个变种出来。但是莫里康尼好像他的主题上来就是这样的，他要不就重复，要不就重新写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思路啊，
对这种单一主题的写法。
嗯，说来我在这个片子里也听到了您写了一些莫里康尼式的那种长线条的音乐，是因为这个片子它有很多那种蒙太奇的镜头，所以就是比较适合写这种长线条的音乐吗？还是？
是的，因为这个导演
是吧
加了不少戏。是
对，您和这个导演沟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说实话我也很好奇，因为就是韩寒毕竟做一个作家出身的导演，就是可能和其他的您之前合作的导演还是
有些我觉得在拍《乘风破浪》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挺有经验了。他看的片子我觉得应该是也比我多。那么我觉得他为了做导演，就是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在这个上面。他其实还是挺有经验的，他在片子拍之前，其实他已经想好了。很多片段的蒙太奇，包括其中一些歌曲怎么用，当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了，就是他还是有很多蒙太奇的片段，他买了一些歌，他有一些个别的地方本来也是可能，比方说是有这样一首那样的歌，然后我说那不如我们就把那个歌拿掉，然后我们重新写一段音乐把这个配上去，然后也有这样的情况。
那韩寒本身对你从配乐的角度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他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写的开心就好了。
哇，
所以说自由度还是很大的。
对
对，这个自由度其实是挺大的。他其实写完了以后，他就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修改，大的框架其实并没有动。我的配乐第一稿和现在的区别其实很小。
我突然就想到那个《荒野大镖客》，那个导演和配乐莫里康尼之间的这个关系，好像这个导演
李奥尼，
他是说他就基本把莫里康尼当成他的编剧，他说他不是我的作曲，他是我的编剧，说就是完全是给他很高的自由度， 就是他们一起合作的所谓的 Spaghetti Western， 像这个意大利
通心粉，
西部
粉，
西部通心粉的那种感觉。对对，他们两个就合力的开创了这么的一个风格。然后我就由此想到，就是一些港片啊，尤其是像这个片，也有一点这种又有一种这种英雄的风格，又有一种港片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像中国的武侠片，它也是由那个当时那种西部片就是衍生出来的一种东西。所以您在写这个片子的时候，有没有是往这个方面去靠？就像什么港片啊，然后这种西部片啊，这些之类的。
有个别的地方，就是比方说，尤其像那个李荣浩那个角色，就是叫什么志强啊，那个地产商老板，他的出现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主题的。这个人他的主题如果算有的话，就是一个很电的一个通鼓，就是咚咚咚咚咚咚，这是他的主题。这个主题在今年的电影里面其实是很少见的，但是他非常港片气质，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通鼓的这个声音咚咚咚咚咚很有代表性。我觉得就马上就我反正听着那动静，我就能想起来是这种90年代的香港电影里面出来的人。所以这个也是中国普通的观众对于我觉得90年代的时候香港人的一个认识。他们觉得因为我们其实没有90年代没有什么私生活朋友有里面有香港人啊，但是我们所知道的香港人和香港的人物这种情感都是来自于港片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李荣浩的那个出场，他演一个香港这个地产老板的，应该有一个香港元素在，所以就给他来个这个。但是他那个又不能复杂，因为他一出来词儿特别多。
对，还有包括就像有一些片段，就是用那个口琴啊，还有一些吉他，就是让我也有很多联想到，就是一些莫里康内的那种通心粉式的西部片。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和，应该是和电影里面他这种有一点行侠仗义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而且他需要一个，他需要一个危机感。我当时也想是不是民乐做过危机感，但是中国的民乐做出来这个危机感啊，在电影里面出来，这个语言现在不太被大家接受啊，就是大家
哦，那个小刀会就这种，
就是小人物的英雄感，其实是这样的，他不是一个正经的英雄，他不是一个什么武林大侠，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小人物的英雄感，小人物的英雄感在民乐里面有一点难表现。就是你要不把这个人做成了纯粹的喜剧，要不就是把这个人做的像神神叨叨，这个可能是也是我们中国电影这音乐人的责任啊，以后怎么样能把民乐开发出来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就是可能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一种中国民乐的语言。这个东西一上来，然后别人会自然联想到一种，会有一个情境，他能听懂你这音乐在讲什么。但现在可能还没有这样，所以我们，我在那个时候还是选择了用一些美国西部的，比方说，吉他，布鲁斯吉他，或者是布鲁斯口琴这样处理一个方式。但我里面也试着加了点民乐，这个除了这两样乐器以外，我加了个锣鼓，就是那个我们讲响板，然后
对，有听的。
还有很少一点卡片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搭一块儿反正也不突兀，挺好的。
除了刚才我们说那么多那些各种音乐的风格，我们甚至还听到有曼陀林这样子能把我们带到像教父那些电影里头。那么你在写这些电影场景的时候，音乐给我的感觉啊，包括在《虎国英雄》里也是，就是一个很出人不意的、出其不意的这种，让人很惊喜的这种设定、
是吗？
我
当时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曼陀林，然后再加上一个吉他，然后是再加一个 acoustic bass 这样的组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组合，但后来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录这个 acoustic bass， 然后我后来发现我们其实可能也没有太多片段需要背，就很少几段，然后我就自己解决了。
这个曼陀林我记得是您之前在说是有一个蓝草乐队的助阵是吗？
对，我正在构思这个片的配乐的时候啊， 然后我那个时候反正也是夏天，在上海，我就出去喝酒去。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会去一些 live house， 然后我就正好碰着这个乐队，他们叫 New Grass 什么New Blue Grass Band。然后我碰着我们的那个吉他手和我们曼陀林手，他自己还会呼麦。不太搭，要不然我就让他呼一下。
这还蛮多才多艺的，这个。
对对对，就特别好。
我就想问，这音乐上那么很多让人意料之外的这种音乐呈现的话，在你平时的积累的时候，你是有没有特意去比较喜欢看这类型的配乐的电影？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是特别喜欢科恩兄弟的《冰雪暴》。
哎呦，我太喜欢那个了。就是他所有用的音乐都是我想不到的，然后他又是我觉得跟这个剧情有一个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配乐的事儿，它是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故事。这个我觉得音乐承载的内容就很大了。这个不是简单的像我们常见的这种好莱坞配乐或者国产片配乐也好，它都是贴着故事走，像那个它就有的时候跟故事是反过来的，但是它可以从一个另外的角度让你觉得导演想说什么，这个他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我觉得在镜头上往往其实并没有表现，就是他有的时候镜头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东西，然后他这个音乐告诉你这段情绪是什么，这块你应该怎么想。就是哪怕关于主人公的命运的关键的节点，他突然出来一首歌，那这首歌你感觉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但你听一听好像又有一点后理。
所以说您这次的这个创作都是大量的主观音乐，就是
这个片基本上就没有客观音乐，这个乘风破浪就是男主角阿浪的主观音乐，他只有一段是客观音乐，但那块本来我写的还不是那个，那块是导演改掉了，就是那块主观音乐变成客观音乐了。就
是哪个场景？
求婚的那个场景，彭于晏像那个小花求婚的，像那个赵丽颖求婚的。
赵丽颖，
对，求婚的场景，那个场景本来我写了一个配乐，是一个温暖的开头，然后是一个低潮的，就是很沮丧的结尾，但是导演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观众 get 不到这种点。就是说因为我的角度是，他虽然是这个邓超这角色阿浪嘛，他是看着他爸妈，这个他虽然觉得这个场景是什么很温馨啊，大家求婚应该庆祝，但是他个人来说他是不希望，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小花是他妈妈，所以他是不希望看到这俩人就成为眷侣的。然后他其实心情是一个很沮丧的心情，那个时候，因为导演怕这个实在是和观众平时看的这个片子这距离这有点遥远，然后那么他就选了另外一段配乐，那么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钢琴做一个铺底，那么他就挺像一个正常的求婚场景。那这样的话，这段音乐就不是邓超的主观音乐了，这块就变成一个客观配乐。那么他最后的结尾也不是一个沮丧或者是一个有一个挫败感的结尾，然后那么到下一场戏才变成那样的一种情绪。这场戏就是一个正常的求婚场景，温馨浪漫。
如果能有这样的音乐在，那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倒是对电影的一种音乐上的质量是一种提升，或者是逼格会更高一点。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电影毕竟商业行为嘛，而且我们也有就是中国市场和中国观众的一个固定的这个审美啊，
对
和他们的习惯，他们看到一个婚礼的场景，如果出来一个很丧的音乐，这个我想
觉得不对劲，
可能会有一些观众觉得挺奇怪的。
对对对，那么你前面就是提到说，就是说整个音乐想走比较简单，这种接地气的这种风格，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电影的制作周期比较短有关系，因为好像这个电影还是
一点关系没有。
是吗？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之前韩寒写的一些在电影制作上的事情，因为这部电影的前期跟后
户进行拍摄并且制作的。
嗯嗯、
这边尤其在音乐这边，您这边有没有做特别非常规化的处理？
其实这个片儿有个别主题是在电影拍的时候就写了，然后我就是到电影出来的时候按照那个剪辑长度重新调整。这个片儿其实当时制作起来最大的麻烦就是因为剪辑长度一直在变，一会儿这儿长了一点，一会儿那儿短了点，就所以基本上是短的哈，每次剪都短一点，所以这个音乐当时写出来比现在我们听到的长很多。然后就东剪西剪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变成了现在这个长度，那好像也没有很短，但是所以原声碟有一些个别的片段，我还有保留，就是在电影里其实并没有出现，就是这些所有的音乐大概有将近两分钟吧，在电影里没出现，但除了这些，我还剪掉了不少音乐。
那等于说您的整部创作也是根据粗剪片的这样一个具体场景是直接顺下来的是吗？
我
在音乐创作
的时候粗剪都没有，当时就是他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了，然后大概有一个像那种就是短片是镜头，然后有一些图片呐、什么这种就开始写了，然后
跟镜头
对。然后他到时候他就有的时候是这几天我们拍了个什么东西，他就把一些素材丢给我，然后我就看就开始写。
那等于说您这边直接看着分镜头就可以就把音乐写了一部分出来了。
那这基本上不然来不及啊，这个片子你要如果等它的定剪那个是肯定来不及的。当时是定剪是说是12月20号左右吧，但是最后一稿定剪在1月12号啊，还是1月14号，然后1月28号就已经上片了。
天！
那我想请问，这个修改的过程会是比较痛苦的过程吗？还是就是只是在剪，所以说会比较简单？
音乐本身没什么太大的修改，它只是头疼的事是怎么样，让这个音乐能够在画面一直在调整的时候不被就是破碎掉。有的时候画面一直调整，因为音乐不像画面嘛，这个多一帧少一帧什么，有的时候没太大作为。但音乐有的时候你这块少了两拍，那块缺了一小节，它就不成逻辑。就是让音乐怎么能够在不停的剪辑中，然后每一版都成逻辑，这个花了很长时间。
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有一个场景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开场的那个一个类似那种家庭录影的吧，就是把男主人公他这个一生的一个蒙太奇的那一段，就是非常长的一段一个叙事的，然后配合这个音乐。那么就是如果按照您说的，就是剪辑在不停的调整，我不知道这个场景您是怎么去进行创作的？
这个
我的那些年是吧？
对，
我的那些年，这段戏。先是长然后再短，后来又加长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其实这段戏挺有意思的，但是它中间有一些片段没有变，但是这段戏是一直在不停的剪，我至少是剪了5-6个长度的版本。在这里包括录完音以后还在剪。
对，而且好像就是这一段音乐就是在后面也经常出现，也就是类似一个我觉得好像是这种代表他童年或者一个成长一个主题。
对，他童年主题，这是他邓超的童年主题。这个音乐后面也出现过几回。对的，
这个关于这个童年主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不同的调，他在不同的调上演奏有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些想法呢？就是他一开始出现他在 F 大调，然后后面在干吹翻大事业组曲里头他变了 C 大调，然后到了正太那里他又变回了 F 大调。
其实这个是跟那个音乐先后顺序有关系的。我的理解是，其实我不太希望电影在中间这个调性啊会有在歌曲之间转调。我是希望如果就是转调的话，你要觉得这一段音乐就这调听腻歪了无聊，我们在这个音乐里把这个调转过去。然后 我们这个歌完了以后，下一个作品最好是能够在这个调，实在不行是他的下属或者属调上开始，就是不要离太远的调，这样的话观众会跳戏。你像我不知道像我哈，就是我不知道普通观众怎么样，有的时候我看一个电影，它音乐完了哈，上一个电影上一个片段完了，那可能中间有两三分钟没有音乐，但是我这个调性感呢，我一直是在上一段音乐的调性感，比方上一段音乐是 D 大调，然后它这段音乐起就是 F 调，我就不舒服。那他如果要是变成 F 调，他先得 D 大调起，然后他在中间怎么转到 F 调，我才舒服。
所以您在这个片子的音乐前后也有这样的安排吗？
对啊，有这样安排，就是他基本上每次转调都是有，每个歌的不同调性，他都是在这个上一首里面转过调的。基本上都这样，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就是中间有被导演拉掉过音乐。所以当时音乐出来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就每首之间互不联系的调。
那么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创作模式，就是一边他们一边拍，您一边这样创作音乐，那么很明显就不可能会是等他们有一个初剪，您才能和导演一起决定哪儿要音乐。这个应该是在韩寒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应该，他已经应该会标出，比如说这个开场什么地方有音乐，哪个地方有音乐吧。
大的部分是的，但是有一些讲话的文戏的部分，那就是只能现场看了。你觉得这块是不是要有音乐，有或者没有，但是写反正总归是要写的。然后到最后导演看，那么我觉得还是90%的音乐吧，基本上都能够保留，八十多吧。80多90%这样基本上都保留了，有一些我觉得那个简短是因为片子长度的关系，就跟导演这个没关系。
所以基本上音乐具体的使用是您就是韩寒这边做出了一个，就是具体在哪里使用是韩寒做的决定是吧？
其实他也当时没有讲太多，他就是几大趴的音乐，就是比方说邓超去找他妈那段音乐，那个就他就觉得很重要。那块就一定有的，像后面打架那种，那就是一定有。其他部分他就说，那你就看心情吧。那我就看心情写了。写完以后，我发现他需要的音乐好像比我想的还少。
那。对比您这部作品啊，还有之前的《火锅英雄》，特别发现您对古典音乐改编好像有点特别，就是特别钟爱吧，是吧？对
对，
《火锅英雄》您这边用了击弦上的咏叹调是吧？然后在这一部作品中，好像我所听到的一个至少有一个动机是源自于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那部钢琴曲。
这个当时我其实也没想，就是可能是小时候我妈整天在那儿放，但是那段音乐其实是改编的那个
巴赫的，
对，巴赫的
大和平均律，
军律正反西是吧？
的前奏曲，对，然后我也改了改，然后到最后其实好像没什么观众能听得出来是巴赫的东西，它其实就中间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对对对对，
停的地方，但是那个要对那个作品要很熟的人，他才能知道那块。
而且您还特地用了羽管键琴去那个去演奏这一段，
就我觉得钢琴出不来那个我想要的这个声，因为它前面也是这个我们讲拨片琴拨片钢琴出来的这个动静嘛，然后就是它主题像阿浪的童年主题它也有这个琴，然后我就想那就呼应一下呗，我们有一些大的编制稍微大一点的部分我们就把这个整出来，然后这个动静它和那个曼陀林呢和吉他什么的这个都很搭。
对，
那你为什么要就是说把这个古典加进，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不知道写着写着就写到这儿来了。
我觉得可能老师是想就制造一种那种时代的错乱感吧，因为本身这是一个穿越片对吧，然后就加入这样的一个元素，然后那个时代的元素，然后加入这个 加入这个乐器，就是使他那个时代更加的错乱，然后尤其是一些童声的运用也感觉特别的怀旧，特别的童真，所以我觉得整个就是这个风格的穿越上让我感觉就是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听。
是吗？反正
真的我就非常喜欢。
跟普通国产穿越剧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至于理查德克莱德曼那段，我其实也是写完了以后我发现就这剧有点像，但是还好它也是和声上不太一样，然后我后来想要不要改这一段呢，把这句改掉，改的没那么像，但我后来想想何必呢，理查德克莱德曼那个也是改编。
对
对，而且也正好也就是九十年代末期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感也出来了。
用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一想到九十年代这种音乐，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出来了。
洗脑钢琴神曲。
那个也算是童年的，就是叫魔杖。
对，我小学六年级就听这个了。
对，我觉得这些音乐都有一种很幽默的感觉，让人就一下子能联想到，我听到这个音乐我都能联想到一些事情，能联想到一些时代。
对
啊，好，所以
包括
这大家伙还都记得，我觉得挺好的这件事，居然还能大家伙还能记得说李谭的开头中间弹了一个钢琴曲，中间还有这么一个小桥段。
因为当时这个命运是摆在他出那张就是卡带的第一首。
对对对对，
就是上一次都是第一首。
对对，
说明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本来就是想勾起我们的这些回忆，对不对？
而这个动机反正也是很简单，他也是不知道从哪来。但如果是一个旋律的话，我就尽量能够就是跟人家错开，还是错开点。但是你像《火锅英雄》的那种，进行这样的有探调的，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情怀，那个旋律故意那么用的，因为它又是另外一个情怀，因为它可能这个音乐就慢条斯理的，然后这个就百无聊赖的这么一个音乐，然后用吉他弹出来，它就很悠闲，然后它给了于小慧这个人一个不咸不淡的这么一个气质，这个气质可能就是在《火锅英雄》里面这个于小慧特别需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他就是要一个这种特别有自己的生活轨迹，特别
不被外界所影响，
和社会有一点对对不被外界所影响这么一个人物气质，所以这个季贤上有探讨我觉得特别合适，再加上他那个镜头当时是站在地铁里然后拿着中药杯打哈欠嘛，然后就整段音乐我就觉得对这个人物来说他是一个挺贴切的事儿。
说回那个拖把五花肉跟啤酒瓶啊，他一开头那一几个音噔噔噔，您是就是有没有故意去致敬一下 Eye of the Tiger 那首歌？
啥？
就是一首在那个洛基第三部还有好多电影都是用过一个非常这种燃向的一首八十年代老歌。
这个进行起码有这一千首歌曲里面有吧，至少。就是滴滴滴滴或者都这个小调就是降咪来降咪西小调嘛，如果是大调就都西都我、哦、其实这个在八九十年代里面所有流行歌所有电影你当时买任何一张流行歌唱片里面它必定有一个这个动机，就是这个动机十首歌里面肯定有一首是这个动机，如果是一个流行唱片的话那就是怎么样出现，就是就是主音到七音或者主音到降七音的这么一个进行，一定是有的。你像包括我们当时是成长烦恼，你像它不就是一个大七吗？哆哆滴哆什么这种，然后到红衣女郎的时候，它也那个也是个大七。什么 Stevie Wonder 写的那首It's You 吧？哎，哆哆哆哆哆哆，那个写到旋律里头。
所以您在这所有九十年代末期的这种致敬，在音乐创作中的使用，是您去自己说，写着写着突然想到灵感一现，然后加进来，还是说，哎，我觉得有这么些元素可以在音乐中运用？
我也没想那么多，我也想九十年代嘛，我们都听的啥，就大概就是这个。
那您觉得我们九十年代听到什么？您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认知？
九十年代，我一般就是我当时在上音乐学附中啊，附中大学，对，大学也是九十年代，听的那些流行歌曲啊，对，我那时候经常什么钢琴把这些歌扒下来，那个时候我就扒歌，后来扒的特别快，听个歌就一遍就下来，然后就扒歌挺有用的，就是你哪怕用钢琴弹一下。你知道它里面用了很多这种动机，包括编曲上的这个元素啊，它旋律里面不一定有，但是它的编曲里面它的琴的弹法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如果不是做这个，不是搞音乐的听众啊，他们可能就听一遍，他也不会太会注意。但这种东西老出现以后，然后在这个电影里再出现一遍的时候，他说：“哎，这个东西我听到过。”他就会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就会自然联想到。九十年代或者是八十年代末，那个时候的音乐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在最近很少用。我还碰着有这个网友留言说这个音乐写的像东京热，那个 Tokyo Hot 也是用的这个东西嘛，就是就差不太多，反正节奏换一换，就差不太多。还有很多其他的，像什么有一些电子游戏啊。当时也是有这个，像街霸还是什么，也是有这个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嘛，其实它就跟那个像《火锅英雄》里面那个当噔噔这种动机，其实都是最常见、最常见、最简单的音乐动机。它已经出现在无数的作品里，但这些作品中，可能有个别的几首是比较有名的。那么他们之间还有一个谁像谁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说如果不是刻意的要去致敬某种年代，其实如果能在创作上规避一些，您觉得规避好还是不好？
规避上你就没办法那么写了嘛，因为我们音乐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无数的动机和元素组成下来的，这些动机包括你的和声进行，包括吉他 riff 啊，那个吉他 riff 你如果是这个动机，如果是我弹完就不让你弹了，那吉他 riff 现在大家谁也别弹，那连没有一个是就是大家没用过的。现在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做一些新潮电子乐队的这些小孩子，他们会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吉他 riff， 那就是为了要和之前的不一样。但是你这种不一样呢，对一个电影来说，
容易出戏是吧？
对，他就会听着有点怪，尤其像一个怀旧片，因为你完全没听过的一个音乐动机，然后跑到这里来出现，那是不是也有点问题了？所以这个东西在创作的同时，其实音乐创作就是把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这个和声组合、不同的节奏组合重新排练嘛。但至于说哪一个特别这个动机就是特别有特点的动机和什么其他的作品撞上，我觉得 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你像从古典时期开始，它就是那个风格嘛，就是你说莫扎特他那些东西得得得得得，就是他这个东西他多少作品里面用过，能得起码一百个。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在刚才下面讨论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开场的那一段就是电子合成器和声器的声音，再加上钢琴
那种声音，
对，特别像一部前几年的电影叫做 Rush，
极
速什么车神，极速风流，
也是一个这种赛车的题材。
真假的那电影我从来没看过。 这个音乐当时写的时候连参考音乐都没有。
哦，是没有参考音乐的。
没有参考音乐，他直接就是一个样片剪过来，然后这样片我就剪过无数回，所以当时他们连参考音乐都没套上就给我了。
不摸。
那您当时想写成这样的一种创作动机是什么？您觉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铺垫，这种音乐？
他其实这段音乐和整个乘风破浪的音乐的气质不太一样，这段音乐是唯一一个有电子元素的，这个是代表现实嘛，然后代表一个男主人公对于自我的定位，然后他对于他的事业他的未来的一个憧憬，这个是男主人公的一个等于是心理活动配乐吧。他这个音乐出来我觉得当时我们是希望背景它是有一个步话机在那儿讲左舵右舵的，然后当时我们希望这个表现的是一个男主人公一个沉着的，然后他一个冷静的一个这么一个心态，而不是一个说热血沸腾的那种劲儿，他不是，他其实他是通过这个赛车寄托的他一个理想，他一个无处发泄的这么一个童年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当时是采用的这种音乐的风格。但是他我想啊，我不管怎么写，其实不管怎么写他都是能和这样或者那样的音乐撞上，因为现在的音乐实在太多了，尤其是你像电影音乐语言，他翻来覆去，他也就是你说他多嘛也多，但是能用的他。
在现在其实不多了，
跟别的撞
觉得，
对，
嗯，
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电影音乐语言其实不算多了，之前再往前推个二三十年可能会比较丰富一点。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纯严肃音乐的比重在电影里面下降，你像就变成这很多时候动机就被这个什么汉斯季默这那时候害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动机就变成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动机有多少？我前两天看《异形》，《异形》也有，然后那个我又看了什么什么片儿，前一阵，反正都有，就每个片儿你都能找着个片段就发软。
所以您对 Hans Zimmer 这样的一些音乐形态有什么看法？毕竟您这边也是属于什么专业学院电影音乐出身。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我并不能代表一个专业的作曲
啊，或者您自己觉得说，
我觉得汉斯季默他的音乐服务性很好，他很能在帮助导演。表达一个片子的自我气质上面，它能够往往能够加分在这个上面。但是你说至于纯音乐写作技巧这件事儿，我觉得那他可能是的确这个才能相比其他的我们讲地位差不多的 John Williams 什么，那可能是要差很多。但是我有些片子我也不知道是他写的还是团队写的。那么你像之前我看的那个 Ringo 那个动画片，我就觉得那个音乐很好，它中间也是这抄那抄的，像中间我就听到了那个有一段是什么场景我忘了，它就会有那个艾尔默伯恩斯坦当时写过一个什么万宝路音乐世界用的那个叫 Seven Wonder，
好勇七蛟龙。
对，
好像七蛟龙是吧？
对，
然后噔噔噔，他把这个东西都拿来用了，他改成一个小调。然后我第一遍没听出来，我听原声碟的时候我听出来，我说哎，他把它改成了个小调，然后就这么用，然后效果也挺好的。
对，不过因为那两部都是这种西部片嘛，然后 Rango 正好也是一个这种恶搞啊，然后会想解构这种传统西部片的一个动画嘛。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确实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主题，你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谁会没事那么写？它就是一个很有特征的主题，你把它改成小调也能听出来是它，但是就是个邪虐，有的时候是个调侃。像我说的，你真的把所有的动机你说都不让写了吗？那就音乐没法写了，发蕊都不让写了。 那大部分的这个什么恐怖片的这种中间桥段文戏的部分，那就等于是没有配乐了。
嗯，还有大部分的动作戏的固定音型垫底啊，这种几乎都是一样
的。对，那个就动作片，如果是动作片，它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如果是文艺片，它就是哒哒；如果是一个悬疑片，就是哒哒哒哒，就是这样，它反正差不多的这样的动作。
那以后电影院就变成罐头音乐了，
程序用程序来写了。
但是罐头音乐没感情啊。
对啊。
我们讲，其实罐头音乐我们也有，当时做广告也好，做短片也好，也写不过来的时候，硬拿罐头音乐往上套，但是、它就是没感情，这个东西。
对。
你觉得这段音乐出来以后，他谁的边也不站？通常我们要不是站在观众的角度，要不是观众就上帝视角嘛，要不我们在建立在这个、谁的主观视角。或者是我们就是你电影里的旁白角度也算个角度，他就是哪儿也不站。这个罐头音乐要是拿过来以后，它就是一个场景，它没有一个切入角度，没有切入角度以后，它其实代入感就不强，因为电影毕竟是有个切入角度嘛，没有切入角度就不是电影嘛，这个切入角度就是镜头嘛。对，我们
一般来说，像动作片这种比较好，适合用罐头音乐吗？
其实也不适合，因为那些很多打斗的东西啊，你在中间你罐头音乐拼不出来，因为罐头音乐它一到那种快节奏的部分，它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没完了。我最近在做这个打斗片嘛，是那个成龙的这个年底要上的这个《机器之血》。像成龙的打斗片挺有意思，我发现他比美国打斗片还不好写一点，因为成龙他有自己的打斗风格，他的这个打斗风格是快快慢慢，然后突然一下停，突然一下他就搞笑了，然后突然一下他就加速，而且他的这个打斗风格经常会，就是实打实嘛，就是一下下来。美国有的时候他不会拍真的
拳拳到肉的那种感觉，
对，但成龙会有的。你就感觉、
一镜到底，
对，然后他那个节奏就是忽快忽慢，忽快忽慢。这个我觉得也是成龙片在他的电影在打斗部分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节奏感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我想也是他的这些过往的这些电影一个成功的一个要素。美国片反正这个打斗相对来说，我觉得、好像像这种节奏感的挺少见的。美国片打斗其实大都是一个就是。我们讲打斗环境吧，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节奏，然后它那个打斗的剪辑都是按照那个节奏来的。像成龙的电影就基本上就不是这样，所以我那个音乐也是快快慢慢，快快慢慢，就是也不太好写。
也是一部科幻片，好像国产科幻片能够写出好音乐，确实，
但那个
很值得期待，我觉得。
不是个硬科幻，
对对对，
对，你要像异形的那种，就是完全科幻的这种，哎呀，这种是没有，但是我也挺想写的，如果有的话。
听过《三体》吗？
这话要往下接吗？
我们都懂的，我们都懂的。行，那彭老师之前跟您聊过，就是说您好像说您自学过编剧是吗？
对，我其实也没有正经怎么就是没事看看编剧书，有一阵一连着看了好几本，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那您觉得就是说编剧对于电影院创作来说有哪些比较合适的一些用法，或者说您觉得还有哪些其他的电影音乐要素去学习比较适合电影音乐创作？
编剧我觉得对于作者，对于音乐作者来说，最好最大的帮助是理解电影的结构和叙事语言。就是你可以很快速的抓住人物的这个性格和这个人物命运走向，就是说他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偏差， 因为戏剧啊跟音乐差不多，它也是讲究规律的，它就算是有些部分或者有些环节跳出了这个规律啊，我们像现代的这些有一些新潮点的电影，它会跳出这个规律，但是它到某些地方它还是会和规律重合。你比方说这个如果是叙事啊，叙事部分如果它不是纪录片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主人公向下走的过程，它不是一个主人公向上走的过程，它是一个就是它可能人物的这个表现是向上，但是它的精神就是它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不然的话这个故事怎么来呢，
冲
突
制造矛盾。
那所以这个对看编剧对于这个作曲理解故事结构和这个故事节奏，我觉得是挺有关系的，就是到哪儿你需要拉这个主人公一把，到哪儿你是需要推他一下，到哪儿你是应该怎么样去按照这个结构去创作这个音乐。这样的话你很多时候一个片子你拿来以后三下五下你就看懂了，你就不太会去说有的时候你要看十遍八遍，有的片子难懂你真是看不明白这讲哪儿了。但是
那乘风破浪您这边有没有这一块特别的一些想法，就是就编剧从编剧的角度上来说，
乘风破浪因为这个剧是很简单的剧，它也很好懂，它场景也不多，所以我也没做太多分析，我就是每个人物大概做了一下定位，别的就还好。
那除了编剧，您觉得就电影音乐创作来说，还有什么会比较重要一些？
别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理解，这个就是一个理解，这很难说讲说你具体哪一块会对你有一个帮助。比方说，你说学表演对于导演有什么帮助？那他肯定是有帮助，但是你说对于导演导戏的手法会有哪些具体的帮助，真的很难。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他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大方向的把控，然后对于一个抖小机灵的时候你要能看清楚这个导演意图，对于其他作曲他可能是帮助，可能还有别的帮助，可能有些作曲不存在我的问题，他就看到其他的部分可能对他来说有所帮助。
其实说到抖小机灵哈，我有一点需要吐槽一下，特别是关于这个电影原声带的这个曲目问题。
哦，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是说太随便了吗？
No, 不，随便这个不是重要问题。你曲目中有剧透，你
剧透啊？对呀。
啊，
对啊，太严重了。
对啊，
对，你看第十三鬼，六一之死啊，第十三鬼。
对啊，我是因为我在国外，我是后面看了这个原声碟的这个
曲目
标题，然后就吐一口老血吐出来。
还电影都没看呢，就已经被你写死了。
话说这个，
所以说应该先看电影，先看电影。
当时这个，我是临时起的名。然后我就是把这个音乐重新，他说我们去德国做母带这个公司嘛，他说你得有个曲目名，我说那我临时我那天晚上我就吃完饭我就先起个名，把邮件发过去，然后完了以后他就拿这个，我说那给导演重新起名，导演看了这个觉得名挺好的，不用改，然后就这么上。
其实这个曲目名很韩寒啊，我觉得。
对啊。
对，是的，
估计是拖把五花肉和啤酒瓶的混战，这个
或者你妈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一定后悔死。
我还是看了韩寒两本书的。
那所以说其实怎么说呢，这部原声带出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了，也能理解说你现在去把从曲目上把人物写死的一种当时心情没考虑到这么多。原声带拖了这么久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有什么困难或者阻碍吗？毕竟我们都知道好莱坞这边上映的时候是同步的。
首先中国电影嘛不赚钱，电影音乐不赚钱，如果是中国电影这电影原声带这块有一个市场，那我想那个肯定所有电影公司拼着脑袋来做这个。但是因为现在等于是它虽然音乐已经有了，但是你重新要做一下，你还要重新做母带，我们像美国就有的时候重新录制，你像泰坦尼克就是重新录的嘛，那原声碟跟电影里听的完全不一样质感。 像这个在他们那儿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儿也有钱赚，这儿也有利益，然后作者也有版税，然后电影公司也能分着钱，这个大家何乐不为呢？在中国这个有的时候变成一个累赘，因为你说放到虾米网易什么的，他也赚不着什么钱。嗯，然后
那其实可以当做一种，就是就作曲个人来说，其实可以当做一种是自我的一种推广或者是宣传。
但是这个也是有成本的，这个比方说电影都弄完了，然后我时间成本我要重新混一个立体声的这个我觉得认可的一个，这个要花很长时间。我是在欧洲玩的时候带了个电脑，然后就外边暴风雪，然后我就在酒店里修音频，修完了以后，然后我就给那个工作室发过去，而且这也需要做母带的，也要费用的。如果出实体的话，那还有印刷费啊什么的。
所以好像韩寒上一部这个那个什么叫
《后会无期》，《
后会无期》也是同步出了是吧？这是导演的意思吗？还是说？
《后会无期》是跟这个重放一块出的，比我们早一个星期。我觉得。可能是我说要出吧，导演说那后会无期也出了吧。
明白明白。
然后本来是很多歌曲也要放到这个专辑里一块出的，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歌曲授权上的问题啊什么，它不是能够所有歌曲都能有一个这种顺利的这个版权过渡交接，所以歌曲可能暂时放不了这张专辑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歌曲都是另外单独列出来的嘛，电影中的歌曲。所以这个也是实体出的时候一个问题，就实体的时候到底是只有配乐还是连歌曲也有，这个我想也是拖慢整个进度的一个原因。
那最后会发实体碟吗这张唱片？
我想应该是会的哈，我想应该
还会有，还会有很长时间。
什么时候发我不知道，
还是要好好期待一下。
对，也是希望鹏飞老师能够在后面的一些创作中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哎呦，谢谢你，我继续努力哈，我加油。
那就非常感谢啊，鹏飞老师在我们影乐志震荡波节目中的参与啊。那就
抽出时间。
对对对，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非常给面。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ID 是 soundtrack 加上一个大写的 M， 并且呢我们这档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上面都有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用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号推送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 APP 中订阅了。欢迎大家能够期待我们之后震荡波节目对于华语电影音乐更多的报道和解读分析。各位拜拜，再见。
拜拜。